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但是每一次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素琴都是希望盼望这个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吧，让我们都能够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来建立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灵命可以不断的成长。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在生活里面每一天我们会遇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这个勇气是从哪来的呢？勇气的来源是来自于神。这个勇气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出来呢？其实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神赐给我们的勇气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面对我们的敌人，而且呢，这个勇气也能够使人可以面对苦难，更能够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过错。是的，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勇气呢，并非匹夫之勇，真正的勇气是来自对神的一个信任。神赐给我们勇气，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建立我们的生命，完成神委派给我们的任务。今天你跟我们都是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明白神对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使命吧，我们说是召命。在神的安排的职分上面，我们应该努力的向前为主征战。当我们能够认清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就应该坚定不移的排除所有的难处，依靠神来完成这个目标。合神心意的勇气是放下自我中心的勇气，勇敢的承认过失，能够放胆的主持正义，拒绝不择手段达到的目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专心以荣耀神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有从神而来的勇气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因为我们讲到辅导的时候呢，是需要互动。如果弟兄姊妹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互动的。什么时候打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为你开放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除了打电话之外呢，你也可以发短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再次的提醒你或者是鼓励你，在电邮里面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好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河南的吴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神母。
哎，你好啊，吴姊妹。
嗯嗯，你好。
是是是。
啊，感谢主。啊，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跟我丈夫哈之间。嗯。就是之前，可能去年我跟你说过哈。
嗯。
之前可能跟你说过， 就是还是因为就是说，他现在他就是，回家就是说两个人的关系吧，就是说，他回家来就是，越来越少嘛，哈，越来越少。就是那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就说，就是知道他压力大，哈，多关心他。但是，就从天津回来，也经人家介绍嘛，介绍一个大姐，她也是再婚的家庭嘛。
是，
丈夫也有外遇哈，基本上都不回家。这个他现在，也是回来跟他一起干工程，可能两个人的介绍吧，认识了这几年，一年的时间我一般我不知道哈，前几年，刚从天津回来，有了七八年了吧哈，刚开始两三年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和我丈夫回家来这越来越少哈，我得提醒他。不行了，他后来他也没说啥。那时候正干工程哈，我知道他也忙。到后来我去工地了，就发现他们的关系了哈。就走得太近，就感觉就是不是一般的关系了。后来因为这我也提醒他哈，也说，他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他们的关系这几年。他们都没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丈夫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开车这，在我们老家的城市吧，也不远哈，这工程都是半个小时都回来了，
是，
但是他一走就是几天嘛，
那
有时候拿着衣服啊，到那都有地方住，就说，有时候有办公室啊，是，总是有事儿吧，就是工程不忙的时候，他也说。我算账啊，我说那你白天算吧，那你晚上是吧，你弄回来就回来哈，孩子们都上学，那时候呢儿子上高中哈，他都回家少，后来这个孩子那个儿子不是就该毕业了嘛，他今年要专升本嘛，他在家少，都知道他爸爸在家少，我就提醒他，那时候还碰给他生气哈，就说一直说他不回来，我就每天我都主动给他打电话提醒他，给他发信息，但是他还是就说我感觉到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吧，我知道这个大姐之后嘛，后来他说借了人家的钱呀，回到老家人家帮忙，有90多万呀，我说欠人家钱到时候咱哪怕把房子卖了哈，咱先给他。但是现在人看啊，欠那么多钱，人家就是还别人的钱，他就不还他嘛。我说为什么？说，想沾人家这个光嘛。就说，他跟他的关系就说，比如说，他回来打官司啊，都是让他给他打哈。比如说，我儿子那时候在郑州上学，后来那个大姐也来过我家，因为他俩人，在那，我们小区的门口嘛。在车里面说话嘛，他那次他就来我家了，在我家里面说开了，他说他跟他丈夫就是基本上就说他丈夫就不回家，有外遇，然后就劝他、
也就是这个丈夫的这个异性的这个大姐，你刚才说的那个大姐，她主动的告诉你说她跟你的丈夫有关系吗？
她也没说，但是呢因为我到工地嘛，他我就看就看了，我丈夫也有一段时间，他都好几天没回家，我就去工地了嘛。
是。
去工地了，我看着这个大姐她的呢，就是重要的那个，比如说写合同哈，那个资料啊，盖的那个章啊，都在我丈夫那个办公室嘛。
是。
他自己一个呢，里面一个卧室。我丈夫那个床嘛，我说床单我给他洗了。到时候我去了，我说到床上有个床单了嘛，后来那个大姐她那天在那儿呢，我就不认识她，她到那儿就口气这个就对着我跟我说，就说我这时候说那个，然后后来我说，我当时我也没有说啥，我看到那个她说那床单是我铺上去，有时候我中午在这歇会儿，她那个不是又跟那保险柜嘛。放了他的包，
是姐妹呀，
卫生巾啊，我丈夫的裤子呀、也在上面搭着哈。
那我想问你，那你有没有直接的问你的丈夫啊？
用啊，我就是这两年就是我一直在说，我说这个你肯定是，这是三年前以前的事情了嘛哈，
是
三年前了，我就跟他说了哈，我说我说这样我感觉你们走的哈有点那个啥了，然后这个
我想知道你的丈夫怎么说，
他意思说没有什么嘛，
那你可以把证据给他看嘛，你说如果是没什么的话，为什么一个女人的东西都在你的卧室跟办公室、
啊、我就跟他说，但是他现在我丈夫嘛他压力也大，咱也知道他工程上就是那么多贷款，咱知道压力是有压力，但是我就跟他提醒他说，我要如果给他说的话哈，你说我儿子也在家，闺女都在家，是吧，我给他说的话他就说他就给我吵架嘛，给我生气嘛，就不说，就是从来不做解释，头一回还回来哈，因为我一直跟他说，我就是慢慢给他解释，我说这样不中，因为这个大姐后来到我家了，因为他们在两个人在车上嘛，我丈夫就哄着我，我在家给他做好饭了嘛，那回来就接了一句电话就到楼就走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说你这谁呀、啊？你叫人家来家来吧，他说人家不来。
姐妹呀、啊，姐妹呀、啊，细节呢？我想我们就可能再不仔细听了，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你跟丈夫的关系怎么样啊？
现在你看，我是怎样想？我是想的吧，咱姓主的哈，要用爱去感化他吧。我就想在工作上，这两年我一直提醒他哈，提醒他，但是说多了，他说压抑后了，我都不会跟他，就是慢慢的要跟他哈，就是脱离关系。
哦，所以表示你的丈夫承认他们是有关系了，对不对？
啊、哦，
好。
他说他现在就承认了嘛，他就说。然后以后呢，我就那个啥了，后来我就相信他嘛，相信了，但是后来吧，我看到就是我丈夫的衣服嘛，是吧，就是都是我们去买的，回来这七八年的时间他都不就不能说没有一次去我们去外面转一转，是吧哈，逛逛街呀、啊、去超市啊买东西从来没有。
姐妹啊，
我就跟我丈夫提到这个问题、我说夫妻哈，他在天津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半了，我说回来吃饭也少，我说我发现这个情况，我说你多回家，我就跟他说，他那衣服后来吧，我换的都是那西装啊啥的，后来他说都是那个大姐嘛，因为时间长都知道，他跟他一块去做的那个衣服哈，
是，
我说你看，你咱俩去卖多好了哈，我跟他说，我说这都，啊，我呀，我也生气，同时我跟他说，我说，反正是，我说我相信你，但是后来嘛，就是去年。他们两个人就是说的，可能是有一个同事，就是也不远，开车20分钟，他说去给人家上个礼不周年，但是他晚上都没有回来，其实很近哈，很近的，我丈夫走了就是晚上可能在那喝酒了，到第二天人家找他，这正好礼拜天嘛，我在教堂一直找，说他关机，
呀，姐妹啊，
直到第二天晚上他才回。
姐妹啊，
接我电话吗？
姐妹，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的丈夫愿意，他承认了这个关系，也愿意脱离这个关系，但是在你的观察里面，但是在你的观察里面，他们还是有来往，对不对？那我要鼓励你哈，不要说是因为是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就一直忍耐，有些东西呢是不能忍的。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忍，所以呢，你要想为什么你的丈夫会跟那个大姐常常走在一起。今天如果你刚才说工地离家不是很远的话，我劝你啊，你在工地陪着你的丈夫，你家呢，你要去，你要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发生了问题了。如果过去你没有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让你去，你说不影响你的工作，我尊重你。但是呢，现在已经有了问题的缘故，为了帮助你免得继续的犯罪跌倒，我的责任是要帮助你，所以我要在你身边伺候你，守候你，帮助你，这是你今天要有的一个立场。千万不要说，千万不要说啊！因为这样啊，所以那样啊，一直拖拖拖，一直拖的话，人的罪性，人本来就有罪性的， 所以呢姊妹呀、啊、我们当然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之外呢，你现在的职分就是要回到丈夫身边，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的卧室跟他一起生活，照顾他，帮助他。你丈夫如果说话的时候呢，你就提醒他，你也不用生气，你就说我怕你再犯错，我怕你继续的走错路，所以呢我是你的妻子，我的责任就是帮助你，你就这样温温柔柔的跟他说就可以了，明白吗？
嗯
嗯，所以我想我们也要为你祷告，求神给你这样的智慧来帮助丈夫从这个歪路能够慢慢的纠正他走在正路上，免得这个家庭破裂哈。
周师母，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我留给你。
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没想到就遇人不淑，满打满的钱全都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
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 at 良友 .net。FUDAO@LIANGYOU.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安徽的朱姊妹你好吗？
喂，你是朱师母吗？
对对对，朱姊妹你好。
你好朱师母。
你好。
你好你好。
嗯嗯，朱姊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感谢主，我今天我想跟你谈谈我家里边的事情，我这个女婿嘛，
嗯，
那女婿的事情，他被人家骗了，
嗯，
他将他在网上骗了二十多万，23万缺一点，就是，他现在呢，我想问问你，这个钱要不要给他还呢？
啊，骗的钱数不少，为什么他会在网上被人骗呢？
哎呀，他不是我女儿，不是经常给你们打电话吗？
嗯，
他成天在外边玩呢，我们也不好管他，就像你们讲那样的，是一个上门的女婿，是吧？
嗯，
是这样吗？有些事情嘛，就有一个他随他，他自己在网上买东西啊，在那个什么支付宝啊，我也不大懂，我也上年龄的人，他买了，我女儿讲他老早就看到他那个网上就是欠人家的债，
嗯，
我跟他爸爸两个说，你不要管他，你管他干什么呢？他自己欠了，他自己负责，是不是啊？
嗯嗯。
然后呢，他也给他讲过，他也不听他的。然后呢，今年的嘛，他就。后来呢，就是想往家里借钱，要跟他爸爸借6万块钱。嗯、爸爸说：“我现在才买房子的，没有钱。
嗯”
嗯嗯，那你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跟他家也有亲戚，是
嗯
嗯，他有钱，你担保，你跟他讲一下，借6万，我就来三千就给了，是吧？后来呢，他爸爸又同意了，又跟人家讲，给他担保了，就借了6万。还然后呢，他借的钱他得敲起了，他都是。借了我们家的亲戚的，他最后呢，一个老板娘借了4万。老板娘说：“你借钱干什么？”
嗯，
他说：“我帮着朋友，人家进货，等着要买料子。”然后呢，他又跟他那个手下的那个手上的一个人管他的，又借了2万，又是家里亲戚，又是讲2、3天就给了。然后呢，又给我家侄子，又借了32000。他说：“我2天就给了。”他们都听他的，都讲2、3天。他这个人就是我啊，你看哪一点都不像坏孩子，挺好的。
但是
才回到我们家。
但是我问你，他跟人家借钱，他说2、3天以后还，他真的还了吗？
没有啊，他没有钱还了。第二天钱借过了，他就打电话给我女儿，他说：“老婆，我被骗了。”回来我就说，我一听一吓一吓的，我说怎么骗了？他后来就打电话问他了。好像被网上骗了，
借这个钱还那个支付宝钱，你还了你骗嘛，你不能骗这么多呀，是不是啊？他一骗骗了20多万，你说，我说我就是打电话问问你们这个钱要不要给他还，但是呢我们已经给他还了有10万多了。他爸爸
为什么你们要帮他还钱呢？
我跟你说啊，他回来的时候他不肯回来了，他打电话说我不回去了，不回去了呢，后来他就一个叔子，一个老叔子，就是我们俩给他联系上了，就是叫他，他就把他接回来了。接回来以后呢，他在家又不吃又不喝，躺在床上呢，后来呢我们家一个亲戚他在那上班呢，就来跟他谈谈。然后他爸爸就说，就是我的丈夫啊，跟他说你欠多少钱，你把这个账给报出来，跟他讲说你光躺在家里也不行啊，你还去上班还是怎么弄，家里亲戚就劝他去上班，知道吗？就这样的把这个钱都报出来了。
那个
呢，然后呢，
那个朱姊妹啊，你的女婿他现在多大？
他33岁。
他结婚来你家有多长时间了？
有10年了，小孩子大的都是9岁了。
那他这10年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的工作嘛，以前在他家亲戚家上班，工资也不高，拿了2万多块钱。那个工作嘛也很苦哈，也很累的，他是教那个遥控器上的那些东西，教的很味道很大。然后我就到他家，我就说我家没别的事给他干嘛，这个本来呢他老婆婆要叫他养二胎，要我女儿，是不是啊？然后呢就我说他马上要生二胎孩子，这个味道很大，我就说给他别的事嘛，他说没有别的事情。后来呢他就不去了，我们也没有再交过钱哈。后来呢他就我们呢不去了呢，就到这一家这大厂里边，到大厂里他就学坏了，就跟那些人嘛，跟女人跟那些人在一起玩，完了那前几年嘛就玩疯了。后来那个女的呢，我们家亲戚我们给他讲讲，那女孩子跟他也不好意思了，就走，走掉了呢。现在看那还是玩，我们也不好管他，也不好讲。
为什么
就让他玩吧？
为什么不好管呢？如果真的是你们，我觉得现在呢你的女儿跟女婿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独立的去建立他们的婚姻跟家庭，他们是依附在你们下面，就是说你们什么都管着他们，你们什么都帮助他们。所以呢你的女儿跟女婿，女儿我就不知道了，你的女婿呢他根本都不懂得自己去负责任，
对，他没有责任心的，
这个也是你们造成的。那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呢？他不上班，整天在家里面。这个呢，我觉得你们也不需要，因为他不上班，在家里面，所以你们就担心，就问他欠多少钱，然后呢，就给他还钱。这个没完没了了。如果你们真正的想帮助你的女婿能够自力更生的话，你们应该让他自己去负这个责任，他欠的债为什么你们来帮他还呢？而且呢我在听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你的女婿他没有讲诚实话，他其实没有很诚实的交代他为什么欠这23万。如果他
这样，
如果他看不到，我再讲一句，如果他看不到问题，他不害怕自己惹祸了，他也不知道自己犯错了的话，以后的日子永远都是这样过。你们呢在后面就是一直帮他还债，他呢就不务正业。你希望你的女儿跟女婿的生活是这样吗？
但是我哪能想他们，都是向他们学好啊。
你要让他学好，不代表说你帮他还钱他就能够学好，对不对？
是，我也知道。
是
什么，我跟你说，我也知道，我也常听你们的良友电台，听你的节目，我听多少年了，跟你说。
那你要
我知道，我
解决问题、啊、
本来我就是想今天我打断你一下，打电话给你就是想问问你啊。当时呢就给他还了，当时才给他还了头10万，还有呢 后来呢，他爸爸总是要想给他还，他要脸嘛，好像就是不还的话，就是你家女婿啊，怎么样讲？现在是怎么讲呢？本来他说不说实话嘛，我们怎么不相信他呢？我们家有亲戚在派出所嘛，是吧？
嗯，
就是问他嘛，他说这个钱很难要回来的，就是这个网上骗子很多，很多的人都被骗，所以呢，我们也有点相信他被骗了。很多也有人说他，他又不是小孩子，怎么能被骗？人家骗这么多钱呢？嗯，
朱姊妹啊，
嗯，
是你的女婿，十年的相处，我相信你，你应该最清楚他的为人。我在这么短时间里面听，我就能够听得出来，你的女婿他不诚实，他是怎么欠人家的钱，他都没有跟你们交代清清楚楚。
嗯，
你们现在犯的错是什么？就是说，虽然女儿跟女婿结婚了，但是他们根本都没有办法自力更生。他们没有办法自力更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你们造成的，因为你们一直在后面帮助他们。你们的帮助不是对他们好，是反而是害了他们，尤其是对你的女婿。你的女婿现在完全依赖你们，我惹祸了，我欠债了，我的岳父爱面子，所以呢，他一定会帮我还钱的。我不上班，我不吃东西，我的岳母就担心了，所以他就会帮我弄东西来。这个跟养孩子是一样的，你如果一直这样的去帮助他，他永远学不到功课。还有一个我要提醒你的就是，如果今天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他求着你们要帮助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可以考虑帮助他，但是呢，也不是一下子给他把钱还清，而是要跟他讲清楚。今天你求我，那如果你求我帮你还债的话，你要怎么从现在开始，你要打算怎么去过前面的日子，要让他想清楚，而且甚至让他写下来，对不对？你们现在根本都没有去帮他看到问题在哪里，一个劲儿的就帮他去补货。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啊，等他43岁53岁，他还是照样的过这样的生活。你们是没有办法一辈子都在后面帮他的。所以
那么我跟你讲哈，
那所以朱姊妹啊，
嗯，
我要提醒你，什么叫做帮助？我们不要以为这样去帮助他就是对他好，你现在这样去帮助他的话是害了他，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懂的，我知道了。他特别你跟他讲话，
嗯，
他不吭声，什么话都不吭。你跟他再讲，有时候
你不用跟他讲啊，
那个，他不行，小孩子在家哭死了闹死了，他也
朱姐妹
他也不在。嗯，
朱姐妹啊，就因为你们看不下去，他知道你们的弱点，抓住你们的弱点了，所以他就不吭声不讲话。这是他自己的家，他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们今天肯放手的话，他可能自己会想，我的孩子，我的家，我要怎么去承担责任。但是你们不肯放手的时候呢，他根本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你的女婿的确有问题，
嗯，
你的女婿的确有问题，但是呢，别忘了，今天他有这个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你们要反省啊！我常常说，他今天如果求着你们来帮他的话，你帮助他是有效果的，但是他今天根本的不怕，而你们在那里，你们在那里紧张。帮他还钱，他不会领情的，他不会觉得就是丈母娘和丈母爹帮我了，他不会觉得这个
是
一个恩典。
朱志摩，你讲的很对的，我都懂的。就是我跟你说，说不好他这个人，讲不好他这个，你讲也不行。主要的呢，朱志摩，我跟你讲，我这个家庭很复杂。大女儿呢，你是个，我女儿跟你讲过吧，她姐姐是个残疾。这个小的呢，两个小的，一个9岁大的，小的呢才5岁，大的呢听力也不太好。要感谢主吧，这是主的恩典，都带着我们。你看一天一天呢，我们那个主内姊妹都说你这个担子很重。我想我靠这司机都带领我，我想每天都是靠主喜乐，天天 靠自己，我想背负自己的重担是一辈子是跳不完的。
姐妹呀、啊、姐妹呀、
啊、这个对我这个女儿呢，我感谢神。我再讲两句啊、哦、那女儿呢身体软弱，她总是反反复复的，你离开她嘛，我们也害怕她弄不好，这两个小孩子她带不好的，就这么样的，我们也看不下去好像。
对呀、啊、所以你们不放心，你们担心太多、
啊、
所以呢
家里都
所以你们就不肯放手啊，对不对？
小店子呢也需要人忙，知道吧？我们不弄不跟他做生意他也做不去，你不做吧，我们家这个生活来源也调，这个也没人拿工资。
朱姐妹不用讲那么多了、
嗯、
我觉得不需要讲那么多、
嗯、
一个原则，如果你们真的是要帮助你的女婿的话，首先第一个原则是让他先开口，他求着你们，你们才帮助他。第二个原则是，他如果求着你们，你们帮他之外，你们也要约法三章，叫他踏实的去上班，赚的钱多少不是问题，你明白吗？
嗯、是的，是的。
赚的钱多少不是问题，你就告诉他说，你一个月赚2000块也无所谓，只要你安分守己的上班就可以了。你就跟他要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了。如果他能做到，那你说你求我，我可以想办法。但是如果这两个条件他都不肯的时候，你们帮他等于白帮他，明白吗？
是的，是的，是的。
嗯嗯。所以刚才我讲得很清楚，希望你能够记住，好吗？我们是，我们是，
我想，
嗯，
是什么？我想叫你给我这个小孙子祷告，还有给我这个女儿。
会的。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想要帮助你的女婿，让他能够自力更生，而不是想害他。所以这就是一个方法，希望你能够明白，好不好？
啊，我懂的，懂的，好的，
好，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嗯。
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 叔叔啊，哎，我想寄信到香港，请问香港的邮政编码是什么呢？啊，
哦，不用写邮政编码，
啊，
你把地址写清楚，再贴上邮票就可以了。
啊，这样子，哎，谢谢谢谢。
啊，不客气。
让我把地址写上啊，香港九龙。对，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还有一号，十楼，哎，这样，写好了，希望这封信顺利寄到空中辅导吧。
应该没有问题了。
福建的国姊妹你好吗？
是，你好师母。
哎，你好啊，国姊妹。
哦，是，你好师母。
是是。
嗯，我刚才听到您在分享了，很好。
哦，你有听吗？
我觉得有受益，我已经觉得说我已经有很大的受益了。
哦，感谢神啊。
嗯，我觉得我也是这个关系没处好，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再按照圣经的那种来对的，就是因为爱嘛，就是源头从神而来。我觉得我的心里缺乏爱，足够的爱对孩子。
是，
我发现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听您这么说，就是说神他就是那个丈夫嘛，他肯定通过妻子的很多的感受到一种神的爱吧。真的要彰显出来是这样子的。那像我对我的女儿，我就是经常脾气比较烦躁啊，或者啊啥的。然后我发现她，如果一旦我愿意就是像神那样去爱她，因为她常说神怎么那么有爱呀，太有爱，好有爱，你还能找得到一个比耶稣基督更有爱的吗？找不着了，说明她非常需要爱，她缺乏安全感。那我呢，就是哎呀，就有时候就烦躁啊，然后要在有他喜欢就是说卖萌啥的，我就不太喜欢去那个，就跟他这样怎么的，就有时候就表现出比较一板正经，然后有时候会不耐烦的口气啊，就口气上面就是就没有那种很，他说要像如沐春风的慈母般的，那我就有时候口气上面让他听起来就是有种严厉啊，不高兴的。那神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非常温柔的，他又跟我说，你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眼神是都是很温柔的。然后那些人恶待就折磨他，但他还为那些鞭打他们的人祷告。就是说他需要，可能他真的需要像主耶稣基督那种爱的源是从源头是从神而来嘛。那我没有从那边支取的爱的，我就觉得他这做不好那不好，我就开始觉得，哎，这怎么跟你说很多遍，这也不爱那样， 然后我可能就怎么说话的口气我自己没意识到，就是因为产生一种烦躁啊，指责啊什么的。他说我指责他，那但我认为没有，知道吗？
是
没什么呀，我只是说，哎，你这个人呢？然后我突然想起，就是他，你刚才提到的是说，那个丈夫，他那个妻子，他也自己没感觉到自己对丈夫，其实他其实缺乏表现出那种爱，丈夫没感受到，
对，
他这种感受是从心灵的一种，不是说我嘴巴上说什么，而是从他内心深处他能体会、能感受，这种爱是有一种很温暖的。非常温暖，
是
非常平安，非常幸福的那种感觉，也就是一种心安，就是幸福啊！你的心老是不能焦虑、躁怒、怨恨、苦毒，
对，
或者是烦躁的时候，你的爱就无法，你就没有爱了。我觉得那爱就不见了吧？我想应该是吧。所以我觉得我的问题就在于我不能够，因为我的家庭上，我父母对我的管教方式就是家长式的。他们很严厉，很严厉。
是，
我也比较乖，从小就是说，不管是学习上啊，哪方面，我都是非常乖，非常听话，也不基本就不操心嘛，应该是这么说。但我就一直觉得他也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他却不完全跟我不同，非常有个性。然后我就想说，这不那其实我对他也没说要求要非得怎么样，但是我就连这么一点小要求都做不到，哇塞，我就觉得。我就会说啊，给他唠叨，就是，但是我是爱他的，肯定的。可是我却表现出来的，就让他感受不到，他也接纳不了。我想应该是这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越加叛逆。但是昨天我跟你说，我说我有求救我们的良友电台，然后昨天很感恩啊，昨天6:30开始，他们牧师啊，他们都与姐妹联系，那个6:30有祷告嘛，然后我就很开心。我昨天很开心，我就赶回去就做祷告，然后我昨天改变了自己，我真的改变了自己了。我昨天晚上就对他的态度，就因为他睡不着觉啥的哈，我以前就很烦躁，我说你怎么搞的，整天折腾人，我觉得人家很困呢，我要上班，他没事一直说他紧张啥的，我也撑不住撑。那我昨天就不没到，我就安抚他，我就说，哎呀，我们你看我们在神的怀抱里哦，都有得安息哦。我就跟他一直说，还说他小时候的事情，他小时候很喜欢听人吵的，说祷告，这样子嘛。然后我就说小时候，然后他慢慢就感觉到，哎，他就说妈妈我好爱你这样子。然后他还会对我说，你如果爱这样爱我的话，我就也会体贴你哦。他很不体贴，以前让我给他很寒心，真的超寒心的。然后我说，哎，你怎么变了一个人？他说对啊，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我变得很体贴？我说有，发现你变了一个人呢、啊。然后他说因为人就是爱呀、啊。他说爱中有满满的安全感。就是爱。那他说你看神怎么那么有爱呀、啊？一整天问我这一句话，说为什么主耶稣那么有爱呀、啊？没人能做得到啊。有谁能还找得到？你看找得到谁比他更有用？然后他去查找耶稣受难的整个过程的很详细的文献资料，包括他钉子钉的多少，那个裹尸布，都灵裹尸布里面的他是多少个伤口，他是荆棘冠冕什么的，很详细的那种文献，非常非常详细。然后看了我就哭了，因为我说，他说那你哭了，我说是啊，我说神，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很亏欠上帝？他说你看神都为我们这样，那你因为我们还常犯罪啥的。我说对啊，我是觉得我没有爱啦，我觉得我感觉忽然发现自己没有爱，因为我一直标榜自己很有爱。
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女儿多大吗？
17岁。
哦，17岁，女儿已经17岁了。其实这个年龄的孩子是很敏感的，
非常叛逆啊。
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跟女儿之间有一些张力，所以你就希望
吵架，经常吵。
当然了，当然
吵一天，
我觉得
吵得太痛苦。
那首先，我想让你去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你是说你自己是在一个很严厉的这个家庭长大，当你的父母亲这样严厉的管教你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
我其实那时候很压抑的，但是我不敢反抗，我就觉得怎么那么乖了，怎么还要说打我啥的？哎呀，我就 但是我知道我妈妈是爱我的，我听过她舍不得吃很多，那年代比较苦嘛，但是她常常都舍不得吃把好东西留给我，但是她却打我，就我稍微有一点没有讲说话插话，有人过来我就插话，她说哎不允许怎么了，女孩子不能这那的，然后傻的，我有一次到别人家里顺手拿了人家一条瓜嘛，就是挺漂亮的在园子，然后她就把我打了，她说你这别人东西怎么拿了你要拿回去，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也没什么事，我只是觉得好看我就拿回来，也没有说我心里恶念说要偷，我没那个比较小，但是他就揍，把我揍，我记得被揍得很厉害，然后后面我再也我就赶紧送回去，他跟人家道歉，然后从那次起我就觉得好严厉，然后平常也是很严厉的，
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妈妈对你的管教的方式呢，是她受了她的妈妈的管教方式，所以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那你自己从这样一个严厉的家庭成长，我相信对你来说你也有一定的压力或者是不开心，所以你现在对待你的女儿又像你的妈妈对待你那么严厉的时候呢，你的女儿就不听了，为什么？因为年代不同。你说当你的妈妈严厉的管教你的时候，你都不敢反抗，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孩子跟我们以前那个时代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用那一套的方法来对待他，他一定不接受的，所以你这个要调整，你一定要调整。而且你刚才讲了一句话，你说你知道你妈妈是爱你的，但是她用的方法错了。那你现在也是一样，你是爱你的女儿，但是你用的方法又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好，你觉得你现在对她的方法的管教是对她好，这是你认为的，但是你的女儿不这么想，你明白吗？
他说我凶，
对，而且呢，我们人呢常常自以为是，不单单是亲子教育方面，夫妻相处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东西好，强加在对方的身上，但是对方呢不以为然，你觉得好，但是我不觉得好的时候，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要沟通，要多聆听。那你的女儿已经17岁了，17岁的孩子正是有自己的想法，很多东西他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在节目里面常常不断地强调，很多父母说孩子不听话了，那我常常提醒他们，你难道你的孩子到了15岁、16岁还要听你的话，你就开心吗？如果一个17岁、18岁的孩子，他自己不懂得去思考问题，妈妈讲什么他都听的话，你哭都来不及了。表示他没有他自己的思想了，对不对？所以
他是特别有想，从小就特别有主见的。那我对他。如果说严厉程度，我会比我妈好些，因为我吃过我妈的苦，我就一直以为说我其实宽容的，因为我知道，但实际上我发现，在她感觉当中，其实我是不好的，因为我常常就是讲话口气，就带有一种我自己没感受到，我一直以为说我跟你这样说话都没像外婆那种样子啊，对不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说我已经比我妈外婆好很多，但是她却听下来，她感觉，她说我。给到他的这种压力，就是指责，会怪他什么的。但我没意识到，但我昨天就换了方，就我会换了一些方式嘛，就是说我会表现他喜欢人家说啊抱抱啊，或者说一些就是比较亲密的话呀。这种以前我不太习惯做这种事儿，但是他就会感到很开心。他就说啊，我也爱你啊什么的。然后好啊，他总是要求我抱他，但是我觉得。挺麻烦的，我说你怎么那么大了？有时候我想想， 就是说我妈从来不会抱我，然后我就后面我有抱她，但是比较敷衍嘛，有些时候，但是我是真心很抱她的时候，她就会很感受，她很敏感，她性格非常的敏感，她就能通过你的一个眼神一个举动感出你是对她的那种爱是不是真心的。
郭姐妹啊，
然后
我觉得你的女儿如果她很喜欢跟你这个抱抱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跟儿女之间呢，我们常常觉得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大了就不需要，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真的，我们要跟孩子就是从小到大都保持一个这个身体上面的接触，拥抱一下，或者是拍拍他的肩膀啊，抱一抱孩子。我们中国人很少有这种习惯，但是你看外国人，对不对？我跟我的儿子，我儿子已经35岁了，已经老二已经30岁了，但是我们常常见面的时候会互相的拥抱，分开的时候我们也会互相的拥抱，这是一个习惯来的。所以你在这一方面能够跟他多一点的这一方面的接触，对孩子是好的。因为你刚才说孩子很缺乏安全感，那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不单单是在身体上面跟他多一点的接触之外呢，你要跟他好像是朋友一样的对话，多聆听，多聆听，而不是高高在上权威式的来教导他。因为你在高高在上权威式的教导是他小的时候，现在大了的时候呢，他需要，你看他把朋友看得很重要，对不对？因为他们是互相尊重的，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跟着孩子的成长，要改变我们对孩子的教导的态度。所以我鼓励你用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多问问孩子你的想法是怎么样，你先听听完了之后，你也可以表达，你说，哎，妈妈觉得你刚才说的不错，但是我有这样的看法，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跟他讨论，跟他商量，孩子就愿意打开他的心门，跟你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我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好的。
喂，你好，空中辅导。
我们是空中辅导。
姊妹吗？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找周师母吗？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
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
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
听完刚才这三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心声，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在祷告之前，我想读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那里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好，我们一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难处，甚至让我们感到惧怕，但是你却应许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再次的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应许。孩子在这里特别为着河南的五姊妹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婚姻是你所设立的，当夫妻走进婚姻的时候，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求主帮助五姊妹跟她的丈夫在婚姻生活里面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看重婚姻，特别特别为五姊妹的丈夫祷告，帮助她的丈夫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让她不遇到试探，保守她脱离一切使他们夫妻关系疏远的 这些试探，赐给他们夫妻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婚姻观。当她的丈夫软弱的时候，你也帮助五姊妹知道怎么去提醒她的丈夫，而让她的丈夫跟异性相处的时候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让她的丈夫也有智慧的与异性相处，知道如何分辨关心的尺度，使异性受到尊重但却不受到迷惑。主啊，就求你帮助这位五姊妹在这样的光景之下能够为丈夫守望跟祷告，更能够跟丈夫好好的为他们的婚姻能够有更好的沟通，帮助这位五姊妹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妻子，使自己的丈夫能够回归于家庭。主，我们在这里也同样的把安徽的朱姊妹她所提到的这个女婿的问题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恳求主帮助朱姊妹夫妻，当他们遇到困惑遇到烦恼的时候，帮助他们看到女儿跟女婿走进婚姻之后需要离开父母，让他们自己去承担婚姻生活当中的责任，而不是因为担心的缘故就不肯放手，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也因为如此，他的女婿借了钱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去依赖家人还债，而他的女儿跟女婿的关系也没有办法改善。主啊，我们把这个家庭再次的仰望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求天父你给朱姊妹这样的一个看见，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的丈夫为了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共识，好好的沟通，能够让女儿跟女婿能够好好的去建立他们的婚姻跟家庭。我们把这个家庭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额外的加力量。最后我们把福建的郭姊妹也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我们在这里为郭姊妹向你献上感恩。郭姊妹她讲到听了空中辅导其他的人其他的弟兄姊妹打电话的心声以后，对她自己本身也有很好的提醒。孩子深深的相信郭姊妹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她看到了自己在婚姻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主要就求你帮助这位姊妹能够靠着神的缘故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急性子跟强势，也让姊妹不要一味的要求家人按着自己的方法去做事情，让她能够从圣经里面认识到婚姻的意义，更能够摆好婚姻当中的优先次序，做好妻子的本分，活出柔和的生命来，和丈夫跟女儿都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特别是跟自己的女儿，因为女儿已经进入这个青少年反叛的年龄，让她有智慧的知道怎么跟女儿沟通。主要帮助姊妹因为有主的缘故能够改变自己，也因为自己的改变使家庭带来和睦。我们恭敬的把这些家人都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导带领祝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先英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有难处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借着电话借着电邮跟短信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